事业发达，而是让他这个意向能够开路，能够亨通。接着啊，神就啊，让这个王啊，让他在王眼前蒙恩，使他啊畅通，给他旨意，差派他建造城墙，而且不但给他旨意，差派他，而且赐他诏书，给他军兵护送他，而且啊，让这个供应他的材料。你看到神一路的带领，他到了圣城以后，3天的时间，查看城墙破损的情况，向神祷告，求问神的旨意，怎么样来修，怎么样来把这大而难的意象传给以色列民，让他们同领受这样的意象，一同起来建造。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讲说神的大作为，怎么样开路祝福他，神的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建造生，带领他直到今日。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听到神这样的施恩的手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们就一个心同心合意的说，让我们起来建造吧。那时候有仇敌安巴拉和多比亚的和阿拉伯的基善，多比亚阿拉伯的基善，这些仇敌来攻击讥笑他们。第三章可以看到，那分工建造，神领受的圣功，每加一段，一起来同心合意的建造，联络整齐，成为一个圣城的城墙。今天我们到第四章。第四章讲到的是故事很简单一个参巴拉几次的讥笑恐吓阻拦这个圣功，但是圣功没有被拦阻。听见了这城墙已经开始修造的时候呢，就发怒，他的惊慌，他的恼恨、讥笑、攻击、恐吓神的圣名。然后看到尼希米借着祷告胜过这仇敌的攻击，这个城墙能够功高建到一半，而且百姓还专心做工，对仇敌越攻击，反而百姓更加的专心做工，神的圣功这个不断的完成。就说撒马拉又需散布谣言，要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城。那目的是工作止住。所以第四章整个记载的呢，就是要仇敌怎么样破坏神的圣功。那看到尼希米怎么样，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随时准备征战，昼夜守卫。守护，甚至于都不脱衣服，来这样的建造神的圣城，保护神的圣城，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想借着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它的属灵的真理。任何一个圣经的故事，你看到它是一个事件，一个历史的事件记载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背后，到底有什么功课让我们学呢？那有人说这个很简单，怎么样与仇敌征战？怎么样胜过仇敌？怎么样得着得胜完成这个圣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这是不错。如果只从人的层面上来看，一个我们一个人尼希米要完成一件工程。那他的敌人要来破坏这个工程，尼希米怎么样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手段来胜过这个仇敌，这工程完成？如果只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只是一个人的智慧，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争斗， 再扩大一点，尼希米建这个城墙本身来说呢，是一个很小的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研读这本书，要从这本书里学到功课？那比起尼希米这个城墙，中国的长城那工程更宏伟、更伟大。我们为什么不去学学、探究一下那个长城，秦始皇这个长城的建立的过程、建造的过程，而去学习尼希米建造一个与长城比起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工程？我们今天看到尼希米在第四章啊与仇敌的这个征战，我们如果只是从人的角度去说啊，这是一个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你怎么样胜过他？这个争斗也是一个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争斗。那我们都人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人与人之间斗烈，那个戏剧性更比这个要大得多。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段圣经来学习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得到一个知识，得到一个哲理，人生你圣经呢啊，要问为什么。整本圣经啊，人是从开始用拣选一个以色列民族，拣选亚伯拉罕生出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就是这个民族神要与他说话，跟他指引这个民族。神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中华民族，人口又多，地又大，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犹太人的这个经历，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要回答，因为我们要讲到的是属灵的征战。在这里我们如果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争斗，那我们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争斗背后的一个更看不见的一个征战。在讲这个看不见的征战以前呢，我们呢希望呢今天呢把大家的视野呢 OK， 在进入这个第四章以前，它 zoom in 以前，我们先 zoom out，先站远一点，看一个全景。远到什么程度呢？从创造世界开始，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难道就是一个唯一的、永远的、永恒的东西吗？从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来思考到底这第四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不但第四章，而且整个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什么属灵的真理，整本圣经我们怎么样来读啊？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呢这个世界呢，当然我们都能有一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太阳、星星、月亮，外边下雪，白颜色，都是看得见的事。那还有一个世界呢，是看不见的世界，属灵的世界。那我们说，看不见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感受不到它，不知道它的存在，没有，你没有任何的跟它的打交道。但是呢，要知道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和看得见的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第一点，看得见的世界不是永恒的。我们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就开始呢探索这个世界，从这个小床开始，一点一点小孩子就开始啊 下床，就开始爬，就开始探索啊，就开始走路，就开始走出屋门啊，到游乐场去玩啊，开始接触更多的人，离开了父母这二人，然后就可以接触更多的朋友，探索这个世界。那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开始思想这个世界啊，规律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相处呢？开始。然后思想呢，就是开始追求了，也是追求这世界上的知识，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才华啊，财富，哎，都是跟着这个世界走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上了大学啊，工作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哇，这个世界真的是永恒的。原来我出生以前已经有人类历史，我出生，我死了以后，这个历史还会继续的，所以这个世界看到啊，真的宇宙真的是奇大无比，没有边的，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哇，这个世界是永恒。人得出一个结论是，哎，探索从这个世界探索得出来的结论，但是真理是，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开始呢？今天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原来有一个时间，它是不存在的。起初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起初啊，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神造出来的，是没有的，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从什么一个状态中造出来呢？空虚混沌，是一个虚的状态，是一个什么？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是很实在的，我们可以摸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听得到、吃得到、尝得到。我们的感官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实实在在。谁说这个世界是虚的？这个是不对的。明明这个世界是很实在的，是一个实在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实在、实实在在的世界。原来它是从空虚混沌中出来的，人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世界是有开始的，那这个世界呢，不但有开始，也是有结束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会过去。什么叫做其上的情欲呢？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执着，对这个世界的追求，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连接，这个爱啊，想去与这个世界不要分离，这些情欲，爱这个世界，所有的你跟这个世界的一些连接呢，都会过去的，这个世界本身也会过去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消失的，都有一天不存在了。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呢，他是永远长存的。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时候还存在。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呢，就讲到说，我们都是切切的在仰望一个日子。所有基督徒呢，都在仰望那个日子。仰望哪个日子呢？那日呢，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灾难，是一个毁灭。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就是我们认为实实在在这些东西呢，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人看来是一个 永远会长存的世界呢，有一天会消化了，会看不见了，会摸不着了，会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呢，是有开始有结束的，不是永恒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知道这样的真理以后呢，你就要看看那这个世界开始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呢，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呢，是暂时的。知道了，这极大的真理，我们不要再去执着这个暂时东西了。暂时东西你抓到了，你也是留不住。知道我们的人生都是短暂的，其实这个世界本身也是短暂，也是一个暂时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但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是更真实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讲到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就是所见就是眼睛看见，身体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能够探测到的，这些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就看不见的。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个看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它出现一段的时间后，它就不存在了，啊，就相当于云彩，上个星期被云压成，整个曼菲斯都笼罩在这个阴天的云彩下面，像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都是没有阳光的。但是呢，到今天，哎，几天的时间。烟消啊，云散，哎，阳光又回到我们中间。哎，这个云彩的遮盖是暂时的，外面的花很漂亮，它好像永远会这样的开，就过不了几天，花儿就谢了，就凋谢了，就消失了。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个世界也是暂时的。也像云彩那样出现一段的日子就没有了，像花一样，我们的人生更是暂时的。所以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但所看不见的呢是更真实的，是永远的。好，这个看不见的世界 是什么呢？我们多讲几句的地方，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更真实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我们人今天啊，做基督徒是属灵，都有很多属灵的操练，所有的属灵操练里边，不是有奉献啊，有读经啊，有祷告，这些所有的属灵操练里边啊，其中一个最难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看教会啊，哪个聚会参加的人数最少，那个操练就是最难的操练啊，就是祷告。为什么祷告是这么难呢？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更真实更实在的，你所的想象都是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那这个祷告呢是对你来说是最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对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来说呢，如果只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啊，我们存在别的都不存在，那祷告有什么用？我们祷告就是像空气说话，震动一下空气很快就消失掉了，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如果你不相信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更真实的， 而且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从那看不见的世界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真理，你不相信这个真理的话呢，你不会去祷告的。你宁愿去做点什么事情，哎呀，我要找人帮助一下，我要用这个手从那个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总是有点帮助啊。我去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不会产生这个世界任何的变动。我手做一件工，我搬一个石头，我还把这个位置移了一下，我就祷告一下，就是一个空气的震动啊，声音的震动，声波很快就消失掉了。如果你不相信看不见的世界存在，更真实的一个属灵世界，永远不会去祷告。所以我们要将让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一个改变，那我们就要真正的知道，原来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更真实。我们觉得这好像这个世界很真实啊，这个世界能摸得着，能看得见，能冷暖我们也感受得到，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呢，但是当你知道看不见的世界更真实，相比较那个看不见的神的世界，这个世界反而是虚幻的。毕竟有人有时候跟别人谈福音，哎，谈那的话，他们就会经常的讲到这个用这种虚拟世界来跟我讲，因为现在一些后一代长大的们比较老了啊，不太玩这个电玩了，电子游戏了。现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玩到虚拟世界，因为这个计算机发展到一种程度，哇，可以。很复杂很真实的啊，我们就讲到说，哎呀，这个虚拟世界最后就有人来猜想啊，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猜想是不对的啊，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是真实的，但是呢对于那看不见的世界，这个世界又是暂时的，又是一个是那个世界的一个影儿，下面会讲。所以不要执着这个世界，不要执着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事，因为其上的情欲，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下面呢，看一看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除了神创造天地万物，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撒旦，他是空中掌权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原来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管辖者，这个管辖者呢，哎，他是在哪里呢？在天空，是属灵气的。这个天空指的什么呢？这个天空不是指的我们今天啊，这个天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飞机在天空中飞，不是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指的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灵界，在灵界里属灵气的，灵界的这个恶魔，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所以撒旦啊，在空中它是干什么呢？在管辖着幽暗的世界。所以他今天暂时也来可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的，特别是影响力主要是在那些被谎言蒙蔽的人，没有得重生得救的人，撒旦完全的掌控。 所以他用谎言来蒙蔽啊世上的人，这世上的人呢，哎，不知道原来有一个神在哪里，一个看不见的神在哪里，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啊。撒旦就欺骗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去追求，去探索，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啊，去啊找寻人生的啊快乐。你怎么样啊？撒旦的目的啊，就是要抵挡神的工作。只要你不去找寻神，他都不管你。你越去追求这个世界，他越高兴啊，因为你越离神越来越远。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离神越来越远。你在这个上成功，那他也无所谓；你在那上失败，在这个世界上失败，他也不在乎。你只要不能够不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要你认识神。这恶魔呢，在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为什么是幽暗呢？因为在他的管辖下，神的光、真光不能照到这个世界，真理被他谎言扭曲了，使这个罪恶呢充满这个世界。所以撒旦呢，来控制这个世界，灵界也是看不见的，也是真实的存在的。那你们可能有一个问题说，哎，这个神为什么让这个撒旦在掌管这个世界呢？岂不现在把这个撒旦打到地狱里去啊，让他除掉，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为什么还允许他管辖着今天这个世界呢？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通过看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次呢，我们会更细致的来看仇敌的攻击。表面上看是要在破坏神的工作，但是我仔细的看的话，因着他的攻击，使神的子民更加的警醒，更加的团结，借着祷告更加的啊与神连接，神的圣功反而更加的兴旺了。所以撒旦在这个意义上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了。我们小时候啊，做父母都知道啊，爱这个孩子出生都要保护这个孩子，不要让他生病啊，要洗手，要甚至抱他的时候都要洗手，一定要让他少生病，因为知道一生病的话，孩子受很大的损失，家长也担心，孩子也受罪，我们都不愿意让孩子生病。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父母做多了就发现，哎，这个孩子呢，他生一次病呢，哎，反而长大一点儿。所以这古话呢就说了，孩子一生越生病呢，他越长大。所以生病呢，使他更加的有这个经过一个征战，与病毒啊，与这个细菌啊，不管怎么样，他要去征战，所以他使他的身体生理上更成熟，更长大。他的心理上也开始长大，经过一个痛苦。所以撒旦魔鬼虽然在这里要抵挡神的工作，他岂不反而成了神手中的工具？我们都知道犹大出卖耶稣，撒旦要用犹大把耶稣出卖，耶稣钉到十字架上，除掉耶稣，使他的计谋得逞，使他可以继续的管辖着世界。但是他也变成了神手中的工具，使神的旨意、神的预言成就，神的信实得到彰显，神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得到成就。撒旦也是看不见的， 是抵挡神的。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是暂时的，虽然在我们感觉上来说好像是永恒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开始有结束啊。神的世界，天上神是永恒的，这两个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当年摩西要造帐幕啊，帐幕啊，个地方一个帐篷，帐篷呢是代表着神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做这个帐幕，所以神就肯他很细致的告诉他要怎么样造这个帐幕，要多长多宽，用什么材料，怎么很细致。所以你们看出埃及记啊，36章、35章，那很细致的，所以要警戒，你要谨慎。你要照各样的物件呢，你都要照着在山上，在西乃山上，神指示你的样子去做，你不能乱做，你不能自己随心所欲的去做什么样子，我一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啊，为什么要让他照这样谨慎，要警戒他，而且让他不要乱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造这个帐幕，一定要按照神指示的样子去尺寸去造这个帐幕呢？因为呢，地上这个帐幕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对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一个影像，都是一个影儿。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9章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两个世界什么关系啊？是影子和本体的关系。对，神造这个世界是一个看不见神的荣耀的彰显。神造我们人，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是让我们来荣耀他，能把他看不见的属性表达出来，是可以让人看到，是本体和影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啊，我就用一个图，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啊，有一个灵界中的撒旦，啊。你看到呢，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呢，看到他从看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永恒的，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呢是暂时的。那这个关系什么关系呢？啊，希伯来书讲到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今天还能够存留，还能够这样的运行，我们今天还能够活着，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每个细胞还能够连接，每个原子还能够碰在一起，不能分崩离析，是怎么样？是神在拖着它。有一天神不拖着它了，就消失了，就毁坏了。有个比喻啊，还是这个现在大家都玩电玩啊。如果这个我们玩这个电子游戏啊，这样是一个世界啊，造了很多，这个世界里可以有很多的生活，有很多的啊这个事情可以做。 但是如果那个服务器那个程序员把它删掉了，那你们所有的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不存在了。所以神托住万有，他造了这个世界，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这个世界。那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跟灵界中的撒旦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灵界的撒旦呢，刚才以弗所书讲到，他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撒旦呢，也在神的掌管中。若没有神的允许，没有撒旦不能在这个世界任何的作为。我们今天呢，知道这个关系，我们为我们下边，我们下面会讲一系列的属灵的征战，这是打下一个基础。我们今天知道了啊，原来更真实的是神的世界。这个今天所看得见的世界，只是一个影儿，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真实的神的创造。但是比起永在的神，只是暂时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把你的财宝积在地上。如果你知道啊，这个世界会消失，你不会下投资很多的啊。你知道这个公司啊，很多人买股票。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司第二天过几天的话，它就不存在了，就倒闭了，没有人去会投资在那公司的，因为它很快就会消失掉了，你所投资的所有的钱都没有了。今天神告诉你，这个世界就像那快要倒闭的公司，它是暂时的。你不要把你的财宝、把你的生命投资到这个世界上，而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财宝投资到存留到永远的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没有贼偷。你今天你知道，而且你知道看不见的世界是掌管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去祷告呢？我们知道哦，我们祷告是求在天上的父，他来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按照他的旨意。可以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他愿意改变你的癌症，把它所有的癌细胞除掉，可以改变，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永恒的定律，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这个因果关系的来源实际上是时间。有时间才有因果关系的，如果时间顺序倒过来了，因果关系也倒过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逻辑，因果关系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是不变的，神都可以改变。我们全能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因果关系，他创造物理的一切的关系，生理的一切的关系，他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祷告。是祷告天上全能的父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全能命令的右手托住这个世界。我们另外知道灵界也是真实的，撒旦魔鬼无时无刻的不在抵挡神的子民。抵挡神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求神来管辖、识破撒旦魔鬼的诡计。给我们祷告，求神来亲自介入这个世界的 运作，能够让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让神的子民得到喜乐，得到平安，让被撒旦蒙蔽的人得见真光。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一个比喻，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你们是有一个职分，你们的职分是什么呢？一月份这个拜登当选了总统，当选总统第一件事情呢，要做什么？他要选他的内阁成员，选他的部长，卫生部长、财务政部长、外交部长，美国不叫外交部，叫Secretary of State， 国防部长，反正他部长他都要选他的，他实际上帮助他来管理，按照他的旨意来管理这个国家，因为他一个人呢，这个拜登是一个人管不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也愿意让他的儿女呢一起来帮助他，参与他的管理。他不是他管理不了，而是呢，让我们参与他的圣工，更加的认识他。所以我们怎么来管理，与神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呢？今天，那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同与神一同作王，管理天上的那个世界，管理五座城、十座城。今天神同样给我们这样的职分，让我们来管理，来管理什么呢？让我们把神的恩典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分配临到神的赐福，临到他所要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为别人代求，为这个世界代求，为在位的掌权的代求。我们说拜登总统他是很大的官，我们是一个老百姓。不对，你的职分，你可以让天上的永生的神来向他发命令。你是天上神的这个部长，管理，把神的恩典分给世人，让世人看到、听到看不见的世界的声音。世人都瞎了眼，为什么看不见？不知道这个看不见的世界还存在呢？因为他的心眼瞎了。虽然肉眼睛很清楚，虽然理智很明白，但是呢，他没有一个心眼看见天上的事。今天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当年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真光照一亮，让人呢，在黑暗幽暗中呢，有光照他。今天你知道这个真理，神让你呢，为这个世界祷告，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像对神来说都像一个游戏一样，像一个程序一样。那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要参加祷告会，你要常常的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而是对天上的永在的神说话，让他来介入今天的这个世界，他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那看不见的世界是多么的真实，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增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知道属灵的真理，让我们不再执着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我们知道那看不见的世界才是更真实，让我们想望心在那里，财宝也在那里。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